在简短的呼吸运动之后，我将手术刀片移至计划切口部位的顶端。在朝肘部向下倾斜手术刀之前，锋利的刀片只会接触皮肤表面，金属边缘并未将其穿透。新手外科医生一般会错误判断切穿皮肤所需要的压力。通常来说，外科新手勉强能够刮破皮肤，他们的上级医生会开玩笑说，还不如区别针造成的伤害。但是用力过猛又会使刀片过度深入切口，有可能对深处的神经或动脉造成灾难性损伤。切开皮肤的感觉就像在切一个新鲜的桃子。当我将皮肤切开时，黄色的脂肪从切口处鼓鼓地冒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薄。给丽莎做肩部切口时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皮肤边缘的毛细血管被拦腰切断，渗出鲜红的血滴，这时需要用薄微电凝器进行烧灼或热风止血。一个完美的切口只需穿透到真皮层，之后用剪刀和电凝器来操作。做完最初的手术切口之后，我递还手术刀，替换了刀片。即使经过最严格的手术准备工作，皮肤层所含有的危险细菌也会污染切皮刀，哪怕仅仅使用几秒钟，刀片也就此作废。丽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的边界受到了侵犯。接下来，肩关节置换手术需要逐步深入地探索组织层面。这种对身体的深入探查，在摄影、电报机、蒸汽机和卫生卷纸出现之前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每位出色的外科医生都需要与生俱来的三维空间感，并辅以数年的解剖学学习。事实上，每一块肌肉、每一根微小血管及每根神经的位置都是可以预测出来的。有天赋的外科医生通过快速而精准的解剖来理解层层的结构。老化的关节仿佛一棵古树长到了石崖上，出现骨质增生、骨刺、软骨体疏松以及过度生长又缺乏弹性的韧带。随着对患病肩关节的探查逐步深入，我手中的手术刀也需要换成更加坚固的器械。其他专科医生处理的是像大脑和肠道这样的软组织，而骨科医生专门解决骨骼、韧带、肌肉和关节的问题。我们的工具包里包括各种五金器具，如金属锯、凿子、钻头和锤子。在我把肱骨头周围的深层软组织切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被炎症破坏的关节。我用金属电锯切掉了骨头的顶端，依次将较大的金属柄放入中空的肱骨腔。这一步完成后，就可以插入最终的肩关节植入物了。在某些阶段，每一步手术都像一个工程项目，需要用力敲打、塑形、打磨并切除组织和器官。植入新的关节置换组件之后，我从肩关节逐渐闭合刀口，直到最后一步皮肤缝合。在没有抗生素的日子里，早期外科手术的先驱们使用丝线或者长线将组织边缘缝合在一起。这些可降解的材料会诱发免疫反应，导致感染，患者通常会因此丧命。现在我们使用惰性的或低延性的缝合材料，或者用金属缝合钉将皮肤固定在一起。随着手术组开始进行最后的包扎，科恩医生也开始为复苏做准备，停止向气管插管中追加短效吸入式麻醉药，中断丽莎的静脉镇静药物。乙醚等麻醉剂的药效需要几天时间才会消失，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新型麻醉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失效。丽莎开始移动她的身体，反抗着嘴里的管子。确定安全之后，我们拔除了气管插管，将它移到病床上。我们小组将丽莎沿着走廊推向恢复室。患者在手术室里常常害怕自己说出一些愚蠢或尴尬的话，但他们大多数都不会， 一般只在麻醉诱导和撤掉时出现一些无法理解的喃喃自语。不过在刚刚苏醒的几分钟里，大部分患者会表现出一种毫无戒备的情绪，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失去了意识。我在丽莎的身旁帮忙推着病床，科恩医生问他感觉怎么样。我们准备开始了吗？他问道。1877年，在庄严宏伟的德国城市布雷斯劳，罗伯特·科赫第一次见到了名为威廉·亨特·威尔奇的美国青年。年仅27岁的威尔奇已经先后从耶鲁大学以及内外科医生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附属医学院毕业。与许多美国应届毕业生一样，他为游学来到了欧洲大陆。威尔奇在斯特拉斯堡、莱比锡和布雷斯劳逗留期间，接触到了世界上最有学识的显微镜学家、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在机缘巧合之下，求知若渴的威尔奇意识到病理学这一新领域将成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在科赫、弗里德里希·冯·雷克林豪森、路德维希、瓦格纳和科恩海姆等新学科之父的指导下，威尔奇将成为美国医学界的一位领军人物。威尔奇在莱比锡遇到了约翰·肖比林斯医生，这位陆军上校主持建设了美国军医总长图书馆，现在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新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也聘请比林斯帮助这所新成立的大学建设医学院，并负责为巴尔的摩招募有发展前途的医生。这所大学得到实业富豪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巨额捐助，十分与众不同。医院及其附属医学院既效仿德国模式，以实验室为中心，又效仿英国模式，以临床为基础。吉尔曼和比林斯心怀变革的梦想，要建设一座由专职教授组成的研究型医院。这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医生愿意鞠躬尽瘁，去改变医院的运营方式。1877年，威尔奇和比林斯在莱比锡的奥尔巴赫地窖酒馆一起喝了啤酒。这是一家传奇的酒馆餐厅，就连歌德也经常光顾。威尔奇受聘加入霍普金斯十分关键，对他本人和这所大学的未来发展都有益处。威廉·亨利·威尔奇将很快成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系的创始人，不过他会先回到纽约市，监督美国第一个病理学实验室在贝尔维尤医院的建设。这个新兴学科效仿当时最先进的德国病理学建设，需要最新的显微镜、相关配件仪器、化学药品、储备供给以及规范的停尸房和结构化的操作规程。威尔奇作为当地医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在雄心勃勃、敏而好学的医学生眼中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他的聪明才智和无人能及的培训经历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然而，真正使他受到学生和患者爱戴的，是他从康涅狄格州乡村医学世家代代相传而来的亲和力。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医生，还是真正的朋友和导师。矮小肥胖的威尔奇被选为耶鲁大学骷髅会1870届成员。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俱乐部、在餐厅，还是在家庭会客厅里，永远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伴。1880年9月，朝气蓬勃的纽约人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结束自己的欧洲研究生之旅回国，他一心想要超越当时纽约城中所有的外科医生。正如威尔奇在欧洲大陆受到最优秀的病理学家们的指导，霍尔斯特德这位前耶鲁大学橄榄球队队员在维也纳也得到了顶尖外科医生的传授，并且受到了利斯特观点的启发。霍尔斯特德出生在富商家庭，起初在罗斯福医院做外科医生，之后在内外科医生学院做解剖学演示员。他将来的成就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也是非同寻常的。